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今天是年初四，大年初四，恭祝听众朋友春节快乐！坐在我旁边的是伟大的杨牧师。
大家好，新年快乐啊！年初四还听我们的节目也很了不起
哦，不用去拜年，或者拜年找个空间。如果你想学习圣经，怎么也会有机会的。那我在这里祝听众朋友柔和谦卑啊。
我祝福大家新年更灵巧
啊，
那么灵命更像神。
是不是因为蛇年来了，
对对，这个
你就祝大家灵巧啊？刚才为什么祝大家柔和谦卑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栏目，我们已经在广告里面说了，就是童言经学谦卑。谈到谦卑，当然要找姚牧师，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姚谦。那牧师啊，我先说说为什么要设这个栏目。主要其实第一个灵感是来自你的。
哎，你不敢当。其实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叫姚谦呢，那个时候是卢恩牧师给我的，他说、哎，可能他觉得我太过骄傲、不谦卑，那么叫姚谦都好。
所以你肯定对谦卑有很多的认识，大家都知道姚谦就是牧师的广播名字。那是第一点，身为牧师，我看到他真的是，他虽然常常说自己骄傲，我看他呢，常常真的是谦卑的，他真的会开放自己的生命，让神来陶造他的。这是第一个哈，从姚牧师身上，我们可以学学谦卑，一同来研经，看看我们怎么可以活出谦卑。第二呢，设立这个栏目的目的是觉得其实谦卑对我们的整全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牧师，我觉得是我觉得如果当我们能知道在神面前的渺小，我们才能去依靠他，知道自己有限，然后去依靠神，又经历好的神人关系，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底气，就是有一个安全感，去跟别人一起来生活，欣赏别人，就会跟别人比较啊，或者是防卫别人啊，装甲。我觉得如果能谦卑，整个人生是豁然开朗啊。牧师，你觉得是不是？
对，我非常同意。其实乐意刚刚说呢，是他体会到谦卑有不同的层面。那么当然这个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啦，我们自我的形象啦，也更重要就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都跟我们这个谦卑这两个字有相关的。那么谦卑也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跟大家来聊这个栏目。因为圣经本身很多人往后我们跟大家可以在这方面来思想
啊，
也大家也可以在这方面有多参考有意见的。
是的，相信听的朋友都已经很期待。那我们的大纲是怎么去铺排呢？首先两节就谈谦卑这个字的意思，从旧约，从新约，然后我们就有八集谈八个圣经里面的非常谦卑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物。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啊，我愿向你，可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
不怕，姚谦牧师和你同行，让我们一起
童言经学谦卑。
那刚才已经道出了很多我们信徒的心声啊，就是心灵愿意谦卑，但是肉体软弱。究竟怎么能活出谦卑啊？因为谦卑不光是一个理论，是要活出来。但在我们看那些圣经人物怎样活出谦卑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大概，不能说很完整的了解，因为我们就像杨牧师常常说的，不是专家，但是起码大概知道在圣经里面那个谦卑有哪些用字，大概是什么意思。那就把时间恭敬交给姚牧师。
这个都是 大家一同来学习了。
嗯，
那么我们说这两次呢，这一次是特别来看看旧约，特别希伯来文呢，谦卑这个概念，这个用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到底是怎么表达的，我们会跟大家交代主要的经文呢。那么下回呢，就看新约的希腊文。
嗯，
那么这一次呢，就谦卑的希伯来文呢，如果我们翻查呢，主要是有两个用字啊。这个希伯来文我不晓得念的真的是不是清晰了。这个 ani 或者 anao， 那这个词呢是用来表达谦卑、温柔，或者说特别圣经用这个字翻译的时候呢，是那些贫穷的人呢。那这个呢，它的意思是有我们一般了解的谦卑的意思，或者说我们顺服神的意思，或者说有另外一个不太容易了解呢，就是屈服，就是你在某种情况底下要屈服于某人。
嗯，有点屈从的意思。
对，屈从的意思。
嗯，
那么它这个字呢，是强调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示人愿意服从权威，或者说将我们人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之下啊。这个呢不容易啊，我们如果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啊表达的，很多时候都不愿意服从权威的，或者说一牵涉到我们的利益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可以呢把自己的利益置在他人的下面呢？
是啊，牧师，我也尝试补充，如果错了请你指教。就是我换一些圣经的词典，也发现刚才说那个希伯来字呢，其实也有一个含义，是自己知道自己是卑微的，尤其是在神面前，这样是未尝不简单哈。
嗯，对，所以呢这个字呢，如果我们翻查旧约圣经呢，特别诗篇很多，他翻译很多受屈的人、穷的人呢，那个字呢，跟这个谦卑这个字呢有相关的。
哦，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除了他自己觉得自己卑微，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在社会上是被压迫的，是穷乏的。
对对，所以这个字呢就有这个含义。那么主要的经文呢，如果我们看诗篇二十五篇九节呢，那里就翻译说，哎，他神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这里这个引领谦卑人就是这个用字了。
嗯，
另外，哎，有名的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呢，哪里翻译说，哎，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嗯，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啊。哇，这个谦卑人也是这个用字了。那很多都是诗篇的，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六节，那里明确说，哎，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啊，这里谦卑人也是这个用字了，将恶人倾覆于地。那这些呢，我们可以找到原来的希伯来文，特别这里删除都是诗篇的用字，就是这个词谦卑，是表示谦卑、温柔，或者说一些贫穷的人。
嗯，
那么我说还有另外一个字呢，这个希伯来文都跟谦卑有关呢，就是叫 survive。那这个 survive 呢，那个字呢都是跟刚刚说这个是相关的，但是它的意思呢跟大家翻几处的经文来了解。
嗯，
那么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呢，哪里就这样的说的，人的骄傲必使他卑下，卑微的卑，心里谦卑的必得尊荣。那这里呢就说，哎，这个字呢就如果他真的是骄傲必使他卑下，就是这个意思了。
嗯，
那么心里谦卑呢就得尊荣了。我们再翻另外那节经文，那么诗篇一百一十三篇六节呢，这个诗篇的经文呢谈到耶和华神呢自己谦卑，他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嗯，
那这个呢，如果谦卑用在神身上的谦卑，就是他愿意俯就卑微，他自己谦卑来观看天上地下一切发生的事情嘛。
那牧师啊，我也讲讲刚才你讲到的经文哪一节我是印象最深刻好吗？
好，
就是你刚刚讲那一节，我刚刚听见你讲那一节我就很高兴了。
嗯，就是，那一节
就是诗篇113:6谈到自己谦卑，就是指神哈，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我就有一个画面感很强，我就仿佛看到神他俯视我们，俯瞰这个世界，自己这样屈下身来看一看。其实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嘛，但是他这种观看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关心。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他还这么关心这世界，以致他好像，我觉得他好像俯视屈身来看看这个世界的事情。哇，这种把自己降卑，然后就联系到这个神的儿子自己降卑到一个地步，不单是看了哈，更进一步是自己到这个世间，哇，成为一个人，这种谦卑，我想起就很惭愧。有些时候自己就会因一丁点的事就会跟人家抬杠啊，争辩啊，想想看，其实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对不起神啊。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体会。那么我呢，如果你问我啊，你提那一节呢，我也很喜欢，但是你已经分享，我就不重复。我就特别来看到呢，诗篇那个37:11，哪里说谦卑人呢，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当然呢，下回我们进到新约也有提到这个承受地土。但是这一节经文呢，今天念起来呢，对我的反应特别多，就是你可以说什么叫承受地土的意思。我很简单，我觉得圣经应许，如果我真的是一个谦卑人，那么诗篇呢，作者呢37就说，你懂得承受地土。这个承受地土就是你可以享受神赐下一切给你的好处，包括你的环境啊，他是创造主啊，你可以很欢喜很轻松的去生活，不会有太多的忧虑。所以他下一句说，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特别喜欢这个，因为他明确说这个就是谦卑人的一个重要的收获。
我告诉听众朋友，牧师一边讲一边就非常的享受，因为他已经在享受着这种土地啊。其实我觉得他称为土地，除了实质的土地，也可以真的神赐给你，也想到其实在以色列人的那个信仰当中，迦南呢，承受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就代表着一种福气哈。他们也在进迦南之后就分地为业，是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个土地，想起迦南地，就代表神给你一切的丰盛，对不对啊，牧师？
对，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承受地土呢，往后都重复有这些经文在心头。如果我们保持谦卑，神就有这么大的应许。
对，在新约我们就想到神国的土地，对吧？也是一种属灵的意义，就是承受土地。
跟随你。 生经营为你，一生要跟随你。
歌的名字就是一颗谦卑的心，但愿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一生跟随神。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讲希伯来文谦卑在圣经怎么去应用哈，这也是恭请杨牧师来告诉我们。
不用恭请，其实乐意呢跟我都一块好的同工，彼此来互相配搭而已。那么谈到这个希伯来文谦卑呢，特别在旧约圣经主要的应用呢，作为一点归纳呢，我就跟大家看四方面。第一个呢，就刚刚已经说了，旧约很注重用谦卑这个字的时候呢，按我们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呢，他就应许我们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嗯，
就是说一个谦卑的人他承受地土，可以享受神的赐予的人呢，他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
嗯，
这个是第一方面呢，我们要来想想。
嗯，
今天这个世界可能特别我们华人呢，我们追求什么福气啊，特别新年头啊，现在新年头互助平安长寿啊等等啊，
长寿
这个福禄寿方面。但是圣经里面呢谈的这个，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谦卑的主题，旧约呢就是真正蒙福的人，他长寿神的赐予，包括神给我们的地图，他才是一个懂得享受神称做谦卑的人啊。这个呢可能跟我们华人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有一点的分别。
嗯，
啊，这个是第一点呢。
嗯，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念呢，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啊十五节。
嗯，
这里也是提到一个谦卑，就是另外一个刚刚说那个 shava 这个用字了。
嗯，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呢是这样说的。
嗯，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原文作住在永远，名为圣洁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哦，
嗯，
啊，这个呢也是以赛亚先知有名的经文。他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呢，谦卑人呢有一种的特质，就是他晓得自己有错处呢，就有心灵痛悔，在主的面前来敬畏他。其实呢，这个呢，
自知
啊，
自己明白自己的情况，
对他有一种自觉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劝人信主耶稣呢，如果他们没有一种自觉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呢，他很难有在神面前投靠他敬畏上帝的心嘛，
没法谦卑。
所以没法谦卑，所以以赛亚先知这里呢说，这位至高无上永远长存的神，他居然愿意与那些心灵痛悔的人呢来同居。我在这节经文就看到我们的神多伟大。
我看到一个对比，首先形容神是至高至上永远长存，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然后经文刻意与人来对比，这是很伟大。然后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卑微的人，自知卑微的人心灵痛悔，神就使这些人呢他的心灵就苏醒，是人跟神那个人神有别，看到两方面做了一个对比，使我印象很深刻。
对对，这个对比很厉害的。那么姚谦也觉得这里也表达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位伟大的神他是亲近谁呢？谁人他特别愿意亲近呢？就是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嘛。所以
他很伟大，但是他愿意接近那些知道自己卑微的人。
嗯，啊，这个是第二方面呢，自觉，很深深的自觉，一种痛悔在神面前。第三呢，箴言第三章三十四节哪里呢提到也是神啊，神讥诮那骄傲人，赐恩给谦卑人。这个意思跟第二点呢好像有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这个分别就是说，神呢对那些真的是骄傲的人呢，他不愿意看他，他反而呢赐恩给谦卑的人。重点是在谦卑是人呢，你跟我一种内心的态度。我们的主他特别挫败那些骄傲的人，
挫败、
其实 新约的使徒也一样 啊如果你记得彼得他也是这样说嘛，神赐恩那些谦卑人，特别对那些骄傲的人呢，神不愿意看他的。
彼得自己就尝过了，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结果是三次不认主，后来才改过了。
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新经人彼得的时候再详细去反省。那么第四方面呢，这里旧约的希伯来文呢，我们看诗篇三十五篇十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这里呢，你发觉这个旧约的用字呢，这个也是那个 Anna 那个字呢，他翻作困苦人呢，这个两次脱离那比他强壮，救护困苦穷乏人，同一节经文里面两方都翻作困苦人，困苦穷乏人，就是这个重点。这个呢，
这里就不是心态有没有自知卑微，而是他的实际的环境当中，
他
的地位很低，可能也没钱，可能也没饭吃那种。
所以这里困苦人就是表达这种困苦穷乏，但是呢，神有应许他会救护这些地位卑微的人，在环境里面不容易过的人呢，神都特别有看顾，这四个方面就是旧约呢，想到谦卑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的。
那牧师，我也谈谈我亲身的体会。刚才有一节经文我特别深刻，就是内心骄傲主会挫败你，就是箴言三章哈三十四节，他讥诮那骄傲人，赐恩给谦卑人。我从前好像也说过，在别的节目，就是话说我很多年前就曾经看到一群弟兄姊妹在为以后不闯红灯来祷告励志，我当时看见他们，我就没有参与，而且暗中还在笑他们。我就觉得，你们为了这么芝麻绿豆的小事也来祷告励志啊。结果很短的时间之内，我就因为闯红灯被罚了几百块钱。
就有这种体会。其实呢，我们一生呢，姚谦可能觉得现在都没有过啊。但是
我觉得那是真的神教训。
服侍里面呢，学谦卑的功课真的很多。那么有一回长话短说呢，我觉得在服侍里面觉得受委屈。那么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呢，真的觉得哎呀，我做什么事情我不是做自己的事情，我是为下令会找一个地方而已，我就觉得很委屈。那么，对不起，我做错，真的是道歉。但是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放过我。
你为什么要道歉呢？我先不明白。
他说我自我做主，他不在香港。
哦，是他不在香港。
他不在香港，他做主的是他。但是我在反省里面，哎，我是为教会的缘故嘛。
谁是堂主任啊？
我是堂主任。
哦，那为什么要问他呢？
他是老执事嘛，他是部长嘛。
哦。
所以我就到他家去认错，我以为做完以后没事，他还是要把这个事件拿到整个堂议会。哎呀，心里很委屈，但是我也不当。如果你说有错，是自作主张，
应该是两个商量。
但是我是主任，你叫我做主任，连这些小事情我也做不来，那么是不是很奇怪呢？而且我也道歉，道歉完还要办我。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呢，觉得哎呀，神也是教我真的要学谦卑，受委屈。当然有一些人比我更惨啊，如果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就会很多人都真的是受委屈。我们谈谦卑，谦卑这个字真的是应当从我们生命历练里面出来的，不光是我们理论说哎呀我谦卑不谦卑。当然我也感谢神，经过这些事情呢，我还是觉得我很骄傲。如果我还是很气愤，觉得不对，哎，那个也是神在服侍里面，放在我身上嘛。
哎，我听你这样说，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谦卑，哪怕你觉得拥有一些权力，但是如果是为着教会的合一啊，为着爱主啊，为着爱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就可以舍弃。谦卑就是有些时候是做过于你该做的。就是再多走几步。
我放弃我的权益，只能这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是这样。
对，
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很软弱，那不是你真正的错失，你还要承认。我每回都想到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例证。神的儿子还是这样，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不要争，不要争辩，申辩申冤的是神。
觉得为自己是不用申辩，除非你是为了一个公众的权益、公众的事情，还有些时候需要去坚持的。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
谦卑的人，
承受地土，心灵痛悔，蒙主赐福。
让我们一起做个谦卑人。
走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真道分解，
和你共勉。
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
请杨牧师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好，旧约的谦卑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主他挫败骄傲的人，如果不谦卑他会这样做。第二呢就是以赛亚先知的应许，这位伟大的主愿意与痛悔悔改的人跟他们同住同居。我觉得这个是谦卑在旧约两个很重要的面向。
这个谦卑其实包含人的自知卑微，也包含神他愿意抚救我们，对吧？双方面都是。那今天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今天我们谈及的经文哪一段最触动你呢？为什么呢？还有我们刚才讲到四项的应用，你有哪一项是亲身经历过的呢？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学习谦卑。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